那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有点严肃的题目，叫做从圣经看死亡。我想请大家还是打开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我们刚刚已经读了一部分，要跟大家再来读后面的一部分，第三十三到四十四节，十一章三十三到四十四节。整个的约翰福音十一章是讲拉撒路他死了之后，耶稣叫他复活的事情。第三十三节，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主啊，请主来看。”第三十五节，耶稣哭了，这是整本圣经里面最短的一节，耶稣哭了。第三十六节，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已经死了，他死了已经四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你是大有全能的主，你是生命的主，你甚至可以叫死人复活。我们感谢主，今天让我们读这一段圣经，就求主的灵感动我们，借着神的话语今天来向我们说话。我们将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是约翰福音的第七个神迹，主题是拉撒路复活。过去我们曾经解释过，神迹的意思就是记号，目的是要指向耶稣，让人看到耶稣他是大有能力的真神。神有能力给人生命，神也有能力胜过死亡。那拉撒路他已经在坟墓里面四天了，那个坟墓的洞口有石头挡着，耶稣叫人说把那个石头挪开，大声呼喊说：“拉撒路出来！”果然拉撒路就出来了，一个已经死的人就复活了。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从圣经看死亡。我们基督徒礼拜天来敬拜神，来听道，听道的目的是要听神的话，特别是要听圣经对于我们生活有关的一些重要的事情是怎么教导的。那我想在我们这个生活中哈，一个人一生的旅途当中，最重要两件事应该就是生命跟死亡，就没有比生命跟死亡更大的事情了。那圣经对于生命还有死亡有什么教导呢？我们一般人的次序啊，是先出生然后再死，从生到死。可是信主的人却有一个特权，那就是从死可以到活，死亡之后还可以复活。那照着我们今天圣经所讲的次序，我们今天先讲个题目，就是从圣经看死亡。死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大难题，一般人处理这个难题的方法是避开它，少讲它，甚至假装它不存在。你知道有些地方他们盖那个楼房是没有四楼的，三楼完了之后就是三 A， 然后就是五楼六楼。中国人有个习惯说过年的时候绝对不可以提到这个字，否则一年都不吉利。那平时讲话也是尽量是可以不提就尽量的不提，因为一般人对这件事情有心理的障碍，真的到了非说不可的时候，我们尽量是用一些分量比较轻的代名词来代替这个字眼。我们可以说他走了，他过去了，他离开了，他撒手了，或者说他逝世了。 那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还可以说他安息主怀了，主把他接去了，或者说他回天家了。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基督徒跟一般人用的那个代名词，虽然都是代名词，但是不太一样。一般世界上所强调的是说，这个人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所以就说他走了，他离开了，他去世了，是以这个世界为本位，就说他已经，这个人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可是基督徒所强调的是说，他去了另外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就说，嗯，主把他接去了，他安息主怀了，他回天家了。这样说是以神为本位，是说这个人已经到神那边去了。两边讲的都是一些代名词，但是他强调的不太一样，好像你中间画一个线。世上的人就是强调说这个世界很重要，那这个人离开这个世界了，所以他走了。但是基督徒看到另外一方面，看到说啊，不是他走了，是他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去了，他回到神那边去了。好像有一个人，他乘着一个帆船出海，他的朋友在码头上就给他送行，大家依依不舍的就跟他挥手，就说再见了，再见了。然后看到那个帆船就离开码头，就越走越远。那些朋友们依依不舍，就垫起脚来，这边看，就看到那个碧蓝的海面上面，就只剩下最后一点白色的一个小点，然后最后就看不见了。然后朋友们很伤心，就说：“哎呀，没了。”不见了。但是在另外一边，也许在另外一个码头，在另外一个地方，也有一群人在那边等着，在那边看到说，哎，你看到他来了，看到那个船出现了，说他快到了，他来了。说这一边的人所看到的是说他要离开了，不见了。但是那另外一边的人所看到说，啊，他的船来的，他快到了。那圣经帮助我们看到说，死亡并不只是这样子，我们看到的是说从另外一个角度。那今天就是要从圣经的角度跟大家看有关于死亡的五样事情。首先一件事情是非常明显的，就是死是不能避免的。文天祥的《正气歌》里面有一句话说，人生自古谁无死，哈，虽然他接着是说留取丹心照汗青，但是如果我们用圣经里的一句话来回答这句话，就是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意思。我年轻的时候看报纸，从来不会看报纸上的副文，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看副文，可是最近几年大概是年纪大了，我常常会看副文。看报纸的时候总是有意无意就翻到那边，看到副文版的时候会多看几页。上礼拜三我打开报纸哈，看到那个副文说有一位老人家活了110岁，就是那个照片上右边的那一位黑人啊，他叫做 Mark Matthews， 他出生在1894年啊，1894年8月7号，16岁就去当兵，当过骑兵，打过一次世界大战。说啊，他是经过横跨一个世纪啊，然后这么高的岁数。我们看到一个人100几岁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蛮羡慕也很敬佩的。根据圣经的记载，亚伯拉罕活了175岁，他的儿子以撒180岁，以撒的儿子雅各147岁，雅各的儿子约瑟110岁。摩西讲到他那个时代的人说，一个人一生的日子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活到80岁，可是他自己活了120岁。有些人很长寿，那现在的医药又发达，超过90岁、100岁的人现在变得很普遍。可是不管一个人多么长寿，都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把生命留住。所以《传道书》8章8节这样说：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利掌管死期，这场征战无人能免。《撒母耳记下》14章14节说：我们都是必死的，如同水泼在地上不能收回。那大家所熟悉的就是希伯来书9章27节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意思。那死亡是每一个人都必经之路，没有一个人可以避免。所以有人说死亡面前人人平等，也有人说死 死亡是最公平啊，最公平。他到穷人的小茅屋去拜访，他也到国王的皇宫去敲门啊。在过去这一年里面，有两个丧礼成为世界上的大新闻。去年就是美国以前的总统雷根啊，今年初的话就是罗马天主教的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啊。那美国的国家啊，为雷根举行很隆重的国葬，很多人看电视，把那个棺木从加州运到华盛顿 DC， 然后用马车哈，在这个一队的护送之下，就拉到了国会大厦，给大家去评道。那若望保禄二世呢，我想今年初大家也看到这个新闻，就全世界的红衣主教，还有各地的罗马天主教徒到那里去评道他。我感到很感动的是，最后他抬出来那个棺木是一个最普通的一个木头的棺木，一点奢华都没有。他们后来解释说，因为他是一个神的仆人，就是用他的本色来安葬他。那我们看到两个伟大的人物，他们的丧礼在世界性的新闻里面，好像突然又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不管一个人他在世的时候多荣耀多伟大，但是最后一定会经过，这死亡是必经之路。我们年轻的时候不这样子感觉到，但是年纪越大的时候越知道说，哎，是真的是这样子。在大概三十几年前的时候，美国有一段时间大家研究这个死亡，那我很快的跟大家看一下有关于说对死亡的心理研究，这是一个非常出名的研究结果，这是到现在大家还在使用这个结果。一般来说人会经过这五个心理上的阶段，不一定你每一个人都是一二三四五按照次序，但是大部分人都会经历过这五个阶段。第一个就是否认，这个 denial， 就是怎么会是我。第二个就是 anger， 会发怒说为什么，为什么不是别人就是我。第三个是 bargain， 就说那可不可以，如果我这样子这样，可不可以多给我几年的寿命，会讨价还价。然后第四，他发现没有办法改变那个结果的时候，会 depression， 会沮丧。到了最后的时候，他会接受，用我们中国人的说法就是说，哎呀，我认命了。那这是一般人的心理过程，但是基督徒还有第六个，基督徒有另外一个，就是加上一个期望，一个 expectation。因为我们知道说不光只是走完这条路死了就完了，我们还有，因为死亡并不是结束，这是第二个有关于死的事情。圣经上怎么讲的，说死亡并不是结束，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叫做人死如灯灭，就是说人活着的时候好像是那个灯光啊，死了就好像是灯光就灭了，那灭了就没了，就消失了，就不存在了。可是我们中国人呢，又祭拜已经死了的亲人，我们甚至还在一年的节日当中特别安排有个清明节，表示我们很看重这件事情。那有时候也会听到有人他很诚心的就说，愿祖先的在天之灵保佑我们这些后代的子孙，所以他会好像心里有个心愿，对过去的祖先有这么一个祷告。我在读中学的时候常常陪一个同学到在新店的空军公墓去，因为他哥哥是一个空军，在一次意外当中就死了。那个空军公墓有很多的墓碑，他就会走到他的哥哥的墓碑面前去烧一些纸钱，烧完了之后会走到旁边的空地，在空地上又烧一些纸钱。那我就说你在干什么，这前面又没有墓碑。他就说要烧一点给附近的野鬼。那我就明白了，我就懂了这个意思，所以以后每次陪他去的时候，我们都是先在这个地方烧一点，然后又走到旁边再烧一点，这样子做了之后就心里比较放心了。那是以前我还不认识主，也不晓得圣经关于死亡是怎么说的。那我们中国人对于人死以后是怎么一个看法呢？如果说人死如灯灭，灭了就没了， 那就应该不需要烧纸钱，因为人已经不存在了，你烧给谁呢？但是如果说死了之后我们需要祭拜他，那表示说死者还存在，只不过是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那我们中国人是包容性很大的一个民族，我们可以一面对人说，哎，人死如灯灭了，然后转个身来又在祖先的面前这边插几根香啊。那我们觉得这些事情在我们身上并不冲突啊。孔子的学生问他关于死的事情，那孔子就说了一句很出名的话，他说未知生焉知死。孔子他是殷人啊，殷人上轨，孔子本身就是因为研究祭祀的礼仪而著名当世的，所以孔子他一方面很谦虚的他承认，他说我连生都还不是研究得很清楚，我怎么敢跟你谈死的事情呢？但是一方面他又很认真的来指导别人怎么样来祭拜死者。也许我们就可以说，其实我们中国人不是很清楚人死了以后要发生什么事情，不过我们有些传统，我们也有些说法，我们中国人是比较实在的，我们看重的是今生的事情，那么那些死了以后怎么样，就是不清楚就不清楚吧，没有关系。可是后来印度的宗教传到中国以后，对于人死之后的情况就有很详细的教导，那很多中国人就开始接受了所谓轮回的观念。印度人创立的宗教最主要的有两个，先创立的是印度教，后来创立的是佛教。轮回是印度教的观念，当佛教传入中国的时候，把印度教里面的一些东西也夹在里面就传过来，那经过2000年思想上的灌输，所以到今天我们中国人讲的话，有一些日常上讲的话，不知不觉的就带了一些轮回的色彩。好比说有人会说要去死了以后会脱生了，或者是投胎了，常常有人说我上辈子欠你的，有上辈子。或者有时候看小说哈，这边描写说有个犯人他被绑赴刑场了，然后他就大声地说18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像这种 recycle 的观念啊，是从外面来的，但是这个外面来的观念虽然是 recycle 的观念哈，但是比中国人原有的一些模糊的观念就更加的具体，而且很多彩多姿，所以很多中国人就已经接受了。但是现在我们是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只接受的是神的启示，特别是那些没有人知道只有神才可能知道的事情，好比说人死了以后会去哪里，我们就只接受圣经的说法。那对于不信主的人来说，也许觉得说那圣经的说法只是好几种说法中的一个，我不一定要接受你圣经里的说法。可是对于已经信主的人来说的话，那只有从神那边来的消息是最可靠的，那你就会去相信圣经的启示。那圣经是神对我们说话，那神的的确确告诉我们人死了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告诉我们一个大概，也许没有告诉我们很详细，但是圣经明明说死了之后还有事情，不是死了就没了，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人死了不是消失了也不是轮回了，而是会面对神公义的审判。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啊，这个世界有点不公平，有时候好像没有看到好人有好报，我们很希望看到说这个好人在他活着的时候就有好报，那个坏人在他活着的时候就遭到坏报。有时候我们就看啊，这个人做了很多坏事，为什么他死的时候是好好的，我们心里面就觉得说不公道不公道。如果你们翻圣经，特别圣经有一篇是诗篇73篇，就专门讲这件事情。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人死了之后会到神那里去，然后神会给人一个公义的审判，神会按照我们一生所做的事情给我们有一个公平的交代。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罪啊，我们每个人可能会担心说，那我这一生到底在神面前合不合标准。那感谢主，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到最后神衡量人的标准是看你 有没有得到耶稣那边来的救恩。如果说得到的话，在神的审判当中，你就是凭着这个救恩，神称你为义，你就可以到神的国度里面跟他同在。但是这时候我们先清楚说，有圣经一个清楚的教导说，人死了之后不是完了，不是消失了，不是没有了，而是人死了之后还有，是画一个逗点，不是画句点啊，不是说就结束了，但是还有。圣经还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死是从罪来的，这是第三样。圣经特别说啊，死是罪的工价，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又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弟兄姐妹，在神最初的那个设计里面是没有死这件事的。当初神创造了世界，又照着自己的形象跟样式造了人，那神看一切所造的都是甚好。神让人住在伊甸园里面，给他预备最好的居住的环境，又把他的气吹到人里面，让他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神非常非常的爱人类，所以让我们人可以跟神交通，跟他团契，跟他同行。所以神给我们预备的是一个美好的没有死亡的一个环境，一个生命。因为神本身是生命，神的生命是不能被死亡所消灭的。当他造的时候，造的我们是像他那样子。但是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说，可是人犯罪之后，就好像是把一个原来没有细菌的环境就开了一个洞，然后就有细菌进来了。原来是不会腐坏的，但是后来就会腐坏了。所以圣经就说，正又好像罪是从一个人入了世界，本来这个世界是无菌的，但是就破了一个洞，有罪的缘故就开始进来了。然后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所以到现在我们人每个人都有个结局，但是原来神的设计不是这样子的，是因为人堕落之后才开始有腐败，开始有罪，有死亡。死是从罪来的，然后这个世界我们所看到的就是慢慢会变坏。有时候我们说，哎呀，我这个身体就好像是我开的那辆车一样，说车是一年一年变旧，然后后来就会故障。说我们的身体也是像那样子，没有说你的车越开越新的，也没有一个人的身体是越活越年轻的。那这个我们看久了之后以为是正常现象是这样子，但是圣经给我们看到说，当初不是这样子，它有个来源是因为罪的缘故。所以到最后解除这死亡的问题也是跟罪有关系。那我们看第四样，圣经又告诉我们说，死是已经被征服的一个仇敌。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二十六节这样说，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在希伯来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我读一下，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就指耶稣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很多人怕死怕死是一个正常现象，因为我们不晓得说死了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好像我们走到一个人生的渡口，最后的一个渡口，然后到对面看过去一片黑黑的，不晓得是怎么回事，不晓得里面藏着些什么可怕的东西，觉得很害怕。可是对基督徒来说的话，那个河的那一边就是很光明的。有一位主教圣公会的一个主教叫 Warren Chandler， 有一次有人问他说，请你坦白地告诉我说，你怕不怕死？他就回答说，我为什么要怕？我不怕死，因为这个河的这一边跟河的那一边的地都是我父亲的。打个比方现代的比方，好比说美国有五十州，这五十州都是美国的领土。过去呢，我是住在德州，回加州我常常是开十号高速公路。 我们就穿过德州、新墨西哥州、亚利桑那州，最后再进入德州。那从亚利桑那州进入加州之前，要先过那个 Colorado River， 你一过了那条河之后，就是加州的州境。我们就从那个桥上就开过去，然后就来到加州。从来没有一次说害怕过桥的，从来没有一次说快要进加州之前我就赶快紧急刹车，在那个 Colorado River 那边桥那边就停下来，然后我们朝加州望去，然后看了心里很害怕，全家人抱着发抖。没有，我们就是很高兴的就在那边开过去，说啊，等一下就可以看到家里的人了，就高高兴，因为那边还是美国的领土，而且那边有亲人在那边。如果说我们知道说那边那块地也照样是神的国度、神的领域的时候，你心里就没那么害怕。但是如果说我不是很确定说那边之后会变成怎么回事，你心里就在那里害怕。所以人为什么怕死呢？归纳一下，第一个是怕不知道，那就不晓得死了之后要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如果你是信神的，你知道说死亡的那一头，过了那个河之后，那边是一个比这个美国更漂亮更大的，而且是属于神的一个光明的世界的时候，哎，你就不是那么害怕了。还有人怕死是因为怕罪的后果，就人一辈子做很多事情，有时候你已经忘了，你忙着日常生活已经忘了。但是我听过好几次说，人到了他快死的时候，过去的事情会回来，他会想起说他这一辈子他做的一些罪、一些错的事情，然后那个时候人会害怕，就害怕说我现在就带着这一身的罪要死了，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那个时候人就会这边害怕，这是怕死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另外一般人都还会有第三种害怕，就是怕遗憾，怕遗憾说还有什么事情没做好，还有什么事情没有交代好，所爱的人没有办法照顾他们了，心里会有一种遗憾的感觉。所以这三样大概来说比较是常见的说害怕死亡的一些原因：怕不知道，怕罪的后果，怕遗憾。可是如果你是一个神的儿女的话，你知道，你就不怕未知，你知道说那边还是我天父的家，然后你也不怕罪的后果，说感谢主耶稣，我在我信主的时候已经认罪悔改，我所有的罪都已经被赦免，都被洗干净了。所以你知道你去见天父的时候，从天父的眼中看到的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凭主耶稣基督在神面前称义了。那你也不怕遗憾，你说这件事情没做好，那这些亲爱的家人没有办法照顾，说虽然我的肉身离开来，但是天父还是在这里，天父会照顾这些事情，天父会 take care。 那所以基督徒他就没有这么多的害怕。这就为什么你常常会看到说信主的人跟不信主的人，他面对死亡的时候差别非常的大。圣经告诉我们说死亡已经是被征服的敌人，说耶稣基督因为从死里复活就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如果说你也是在主耶稣里，你也是神的儿女的话，那么这个胜利哈，也是属于你的。所以死亡到你面前，他也是一个被打败的敌人，你不必害怕。最后一点，我们就为了肯定的缘故，我们再看这最后一点，就是信主的人有永生。那个死亡是被打败的敌人，是针对神的儿女而说的，对信主的人而说的。圣经这样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有两种哈，有人说罪的工价，用现代化翻译就是罪的薪水、罪的工资乃是死。有人就说啊，罪的工资是死，那在他发薪水之前你赶快辞职哈。唯有神的恩赐哈，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另外一种结果，神的恩赐表示说这是一个白白的礼物，不是你赚来的，是一个 gift， 在主耶稣基督里，不是在别的地方，在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那如果你也是在耶稣里的话， 那这个礼物就是你的，你也得着。圣经又说，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位老姐妹，她有时候就对我说，天父几时叫我回家，我就回去，从来没有听她说过说几时我要离开这个世界，她总是说天父叫我回家，天父叫我回家，我就回去。现在主接她回去了，但是她一生到最后都是一个很喜乐的人。那圣经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一生非常非常的短，不管是90、100、100多，跟永生比起来很短。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好像是一个旅客，一个住帐篷的人。以赛亚书这样说，里面有句话很生动，他这样说，凡有血气的，就像我们这些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就是他最漂亮的时候，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出现少时就不见了。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但是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那我们的一生就好像是野地上的花，就好像是草，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可是信耶稣的人却有一个永远的家，因为主耶稣在我们将来要去的地方为我们预备了住的地方。所以耶稣他说在我的父的家里面有许多的住处，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弟兄姐妹，其实我们活在这个地球上，这个世界上好像是出差啊，大家知道出差啊，出差就是公司派你到一个地方去啊，给你一件任务，到那边做完了你就回来。你到出差的地方，你去那边是大部分是住旅馆的，你不会说我现在到什么地方出差，然后你到那边去买一栋房子，你就是短期的住旅馆的。我们到这个地球上来就好像是出差一样，但是回去离开这个时候反而是回家，表示说我们来这里是神给了一个任务，我们到这地球上来，神要我们做的事情该做完了，短期的，那回去那也才是长期的。那很多人想到说要离开这个世界会害怕，但是基督徒的话他就心里不害怕，因为他知道说自己是要回到天父的那个家里面去。如果你是神的儿女，弟兄姐妹，你的心里会有平安。神爱我们，他愿意我们每个人到了生死关头的时候心里面有把握，知道说自己是要回到天家去。那怎么能够有这个把握呢？当初就是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我到天父那里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后来耶稣他又接着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回到天父那边去要经过耶稣的这一条道路，因为他就是那一条道路，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跟生命。而只要是你是信主的，你已经把自己放在耶稣里的话，你会借着耶稣这条道路回到天父那里。信主的人就有永生，你就不害怕。但是如果说我没有经过这个手续，我参加很多宗教的活动，但是我一直没有说打开我的心门真正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的话，那么这条路你就走不上去，你就没有办法经过耶稣回到天父那里去，这路就是关的，门也是关的。可是只要你诚心相信耶稣，接受他做救主的时候，那么我们将来离开这个世界是回到天父的怀中，回到神那里去，回到我们的天家那里去。那弟兄姐妹，这是圣经上给我们看到有关于死亡的事情。很简单，告诉我们说死亡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我们迟早需要面对它。又告诉我们说死了之后还有，不是死了之后就没有，死并不是结束。也告诉我们说死是从哪里来的，是因为人的罪， 也告诉我们说罪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所以死亡已经被征服了，就是主耶稣基督靠着他的救赎，靠着他的死里复活的大能已经征服了死亡。最后我们知道说信主的人不需要害怕，因为信主的人是有永生。在最近几个礼拜听到好几个消息，都是弟兄姐妹的家人，有的是病重，有的是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就好像常常在提醒我们说啊，我们人这一生难免是要面对这件事情，但是如果说我们相信主，我们心里面就已经预备好了，我们基督徒可以快快乐乐的过这一生，不害怕死亡，然后知道说神派我们到这个世界上给我们是有任务的，我们可以凭着信心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真的有一天天父要接我们的时候，我们心里有平安也不害怕。我们去祷告。天父，我们到一次到你面前再一次来献上感谢。主，我们谢谢你，你是掌管生命掌管复活的主，主啊，在你里面有永远的生命。我们也谢谢天父，借着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一条永生的道路，叫凡是接受主的人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将来我们不是离开这个世界，而是我们要回到天父的家里去。我们求主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工，主啊，你安慰弟兄姐妹，也是刚强弟兄姐妹。我们人会面对这件事情，但是主让我们心里面有力量，有永生的盼望，让我们可以在今生今世靠着主刚强壮胆，我们就欢喜快乐的来过神给我们的这一生的生命。天父，我这时候也是为我们中间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来祷告，我们中间有不少寻求真理的慕道的朋友，主啊，也许他们一直在那里想，在那里考虑，但是我们求圣灵亲自引导他们，让他们在主面前有一个清楚的决定。我们中间如果是有人还没有信主的，我这时候就邀请你们在主面前决志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只要心里面向主耶稣说，主啊，我知道我自己是个罪人，我相信你是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我死了，相信你，接受你，我的罪就会得到赦免，成为神的儿女，我就有永生。如果你这样子相信，这样子祷告的话，你就会成为神的儿女。如果今天神感动你，就是这时候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的话，我就邀请你在神面前有个表示。我们中间如果有人愿意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的话，我就请你举起你的手来，你举手的话就表示说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今天这时候就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愿意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如果愿意的话，请你举起你的手来，举起来就放下。好，谢谢，请放下。我们中间还有没有人愿意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如果有的话，你就可以举起你的手来，表示你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今天成为神的儿女，你可以战胜死亡，有永生的盼望。如果有的话，就请你举起你的手来，然后放下。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我们为那位决志的姐妹在你面前来献上感谢。我们感谢主，我们也求主与她同在，成为她的主，她为她的救主，一生一世与她同行。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